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每一年的我人只要在台湾，都会跟台湾的一些长期以来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尤其是每一年六四到来的时候，都会很积极主动的投入六四纪念的一些好朋友们一起度过这一天。除此之外，当然像我和王丹过去的这些年，每一年到了这一天都还有自己的一些方式，个人的一些方式啊，来纪念这一天。2009年开始，这个那一天我人是在澳门，也是一种被囚禁的状态。那我想也变成了一个新的传统的开始，包括后来的2010年也都是这样。所以也许以后在面对这一天的时候，某种程度的自我囚禁也是一种特殊的我们这些幸存者所能够采取的纪念方式。
您所说的自我囚禁是说自己把自己比方说放在一个地方呢，还是说去中国海关那儿去尝试？
今年应该会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形式吧。
我看到今天您在台湾当地时间应该是上午的10点左右直播了，就是余小波雕像在台北设立的一个发布会，是吧？
是是的。
为什么选在六四之前去宣布这件事情？
选在这个六四之前来也向世界宣布，也等于是让大家在记得将近30年前的这个六四屠杀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记忆上，让大家在能够有个新的连接。这个连接就是刘晓波。将近30年过去，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更开放、走向更自由、更民主，而且中国政府还在去年把一个受全世界敬重的一个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勇士，在监狱之中关押致死，向世人提醒当年我们天安门的这些学生所开启的一个事业，现在还是一个未尽的事业。
过去一年来，中国修宪、朝鲜半岛核危机，包括最近的中美贸易争端、台湾邦交国减少等等，这些政治和经济动向呢，比较密集的发生在一年当中。有人呢把中国的自由民主之路呢是寄希望于外力，您怎么看呢？
的确，过去这一年的时间呢，是让我们觉得中国从天安门那个时候走到今天的29年以来，其实是走来越来越黑暗。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等等这些之外，还有包括像我作为一个维吾尔人不能不提的，就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那种丧心病狂的压迫和迫害，都让人觉得说中国政府在中国现在是走进了一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989年的时候，年轻的大学生走上北京的街头，是想给政府施加压力，希望而且并盼望中国政府能够在压力之下做出良性抉择。他们拥有做出良性抉择的空间，学生也给了他们足够多的空间。然而这个政府还是做了所有的可能的选项之中最坏的一个选项，而且从那一天开始，中国就不断的放弃这个过去自己宣称拥有的这种理想或者是价值观，而变得赤裸裸的推行铁腕统治、警察统治，把中国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一种毫无人权、毫无自由的一个国家。宣称一个让中国变得更富足，但实际的情况有几点要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如果在过去的这个天安门之后的20多年做了什么事情使得中国的经济的确有快速发展的话，那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去共产党化，去1989年之前共产党加给中国的层层枷锁。换言之，过去这20-30年以来，他只不过是纠正一下自己那之前40年的错而已。那如果把这样当作是共产党的功劳，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看天安门之后这20多年来所取得的，如果有一些成绩的话，为什么最大的受益者却是共产党统治集团，甚至可以说是像太子党集团那样的一群人？如果把这个当作是共产党的一个功劳，那是头脑不清楚啊。本来在89年的时候，共产党如果没有采取的是军事镇压，而是其他的路线的话，中国情况肯定会比今天更好。好像上海、北京的高楼大厦， 看到后边的这种经济繁华，无论是老百姓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应该被指出来之外，还应该看到最大的掠夺者是共产党，在这里面获益者是共产党。如果否定中国现在的状况是最黑暗的时候的话，那是我们头脑不清楚。如果认为中国今天还算不错的话，那是头脑更不清楚。29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幸存者如果要面对说中国的情形，现在的确变得越来越恶劣黑暗，当然会很难过，因为当初中国的学生开启了结束冷战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那结果没想到苏联、东欧等等这些共产党国家先后都走向了自由民主，而开启这场运动的中国却在这场洪流之中扮演的是一个没有能够走向成功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逻辑上从理性上，当然会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沮丧和很黑暗的一个时代。但是我想除了逻辑和理性之外，我们人类还有另外一个本事，那就是我们还可以有从信念上，从历史的这个经验之中来看中国的发展。那尤其在这时候会让我想起另外一句话，那就是往往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
最近20-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呢比数十年前呢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我也看过别的媒体对您的采访啊，您曾表示呢，中国执政党是利用经济自由换取人民的这个政治合作，您怎么看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呢？
就是那共产党拿我们本来该有的经济自由换本来属于我们的政治自由，很荒谬的一个交易，拿我们自己的左口袋里的自由来换我们右口袋里的自由。我想中国人也是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应该都一样，可能我们还经历过一些动荡，尤其是在面对共产党的这个屠杀之后，这种恐惧之下能够得到什么我们还是愿意，尤其能够得到的毕竟还是自由嘛，经济自由也是自由，而且我们期待这种经济自由能够带来更大的全面的自由。所以再不划算再荒谬的这么一个交易呢，中国人也还是接受了这个交易。但是接受归接受，慢慢不断的在发现这个交易的荒谬过程之中，人们慢慢也会对于自由的那种强烈的渴望，会让我们看到这个交易总有一天会破局。
自去年以来，您肯定也关注了就是郭文贵爆料事件。郭文贵爆料事件呢，让不少人包括一些网民啊，对海外民怨力量呢持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跟它的影响的？
我对郭文贵现象的唯一的评论是说，他使得中国不少人愿意翻墙，这个点是我对郭文贵的现象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但是翻墙出来以后所看到的东西呢，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开放的，应该是我们能够理性批判的去选择的。毕竟中国长期压抑的这个网民但得不到消息，刚刚翻墙出来的时候呢，也还保持这种过去长期习惯的对于权威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呢，如果要是因为郭文贵的反复，或者是因为看到的这种大家并不喜欢看到的这些内容，而对于权威变得更加批判。
我看到今天您在直播中也有人向您提问了，说中国的民主呢，不是台湾的责任，也不是别的国家的责任。如果不是外部力量的责任，能否寄希望于外力来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呢？
我想这里边分几个层次哈，一个呢是我们不认为，就像比方说今天我在记者会上讲，推动中国民主化是台湾的责任，但是中国不民主，那台湾的压力、台湾的威胁所面对的威胁就非常直接。所以即使这不是你的责任，但哪怕从利益，哪怕从这个长远的共同价值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都会进一步呼吁啊，台湾能够承担起自己一个已经走向民主的一个国家对于周边的这个环境的一种道义责任。中国的民主化责任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力量来自哪里？真正的力量应该还是来自国内啊，外力能不能起作用？当然可以。中国过去20多年以来，将近30年时间，它的这个政治的历程可以看得到，只要有压力，中国政府还是会退让。那压力是很重要的，维持这个压力也是我们这些海外民运人士对自己一个卑微的一个期待。就我们不见得今天能够发挥作用，说是推翻共产党啊，或者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维持这个压力，尤其是让那些 可以产生更大压力的，比方说像台湾，比方说周边国家，美国啊，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吧，就是说如果能够对中国产生更大的压力，那个压力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归根结底，中国的变化一定来自内部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来自外部。这个内部呢，也可能来自于中国的民间社会，也可能来自于重新集结的反共产党力量，甚至也有可能来自于共产党体制之内的反对力量。但是说，如果寄希望于这个力量来自于共产党执政集团本身，那就是荒唐的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集团，无论是当初江泽民上台，胡锦涛上台，或者是哪个总理朱镕基、温家宝，大家都曾经似乎抱持过短暂的希望。当时我就讲过了，这些人被放在这个位置上，他的唯一的使命，他唯一的责任，就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并依据这个共产党的统治维护一种统治集团的利益掠夺的机会。所以这样的一个性质，使得期待共产党统治集团自己成为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力量，那是缘木求鱼。
我知道您是无国界记者的荣誉董事，那么过去一年来，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有什么明显变化吗？
这种令人反感的残暴的专制的这样的力量，它如果能发挥作用，它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它施压的对象愿意接受这种压力。也许这种说法对于在国内的老百姓讲起来可能不够公平，因为国内老百姓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反抗的空间。但是比如说香港为什么会成为言论自由退步那么严重的地方，当然共产党的手伸进来是很直接这个原因，但是绝不能否认香港媒体开始出现的自我审查的重要性。而像澳大利亚，像包括英欧美这些国家，也都发生了在面对中国的影响力之下主动退却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其实这个现象历史上也都曾经发生过，当年英国的张伯伦首相在面对希特勒崛起的时候，就是主张所谓维护和平，用这样的一个口号掩藏之下所做的就是妥协、姑息、让步，对希特勒的让步，才能够让希特勒的影响力在欧洲可以如此快速的成长。这个政策后来历史上我们称之为绥靖政策。今天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所采取的这个政策，过去20多年以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绥靖政策。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